我是个80后啊，虽然不想承认呢，但年龄上已经逐渐的进入中年了。现在，今天想和大家聊聊天，就是聊聊到了我这个年龄的一些变化，包括年龄、事业、人际关系以及生命意义的一些虚点的话题。前段时间呢，心情一般啊，上个视频呢也跟大家说，先给大家传递点负鸡汤的这种东西啊。今天呢也兑现一下，我的观众里面呢有很多是90后、00后，就是比我更年轻的，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将来到了更大一点的年龄会有什么变化，对吧？如果是和我年龄差不多的观众呢，可以看看能不能共鸣一下。那有一些观众呢，可能比我年龄还要更大一些啊，就看看这个回顾一下青春。有趣的灵魂聊科技人文，我是自然。今天这个视频呢，不是一个正经的视频，就是想和大家聊聊天，聊聊随着年龄的增长带来一些生活上的看法吧。首先呢，我们说说年龄的这个问题。年龄呢是分为心理的年龄和身体的年龄。我觉得心理的年龄呢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呢，他虽然很年轻，但是心态早就变得像中老年人一样，就是过时保守，对吧？就是我呢，其实心态我觉得还好，就是仍然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仍然经常学习新的东西。我和一些90后、00后在一起玩的时候呢，其实潜意识里，我也并不觉得我比他们大，或者说就我和大家有什么区别，就是但是呢，还是会有很多的瞬间会点醒你，或是刺痛你那样的感觉。比如说，大家在聊天的时候，他们不经意间会说这个某大叔怎么怎么样，那我一想呢，你们口中那个某大叔，这个他还不如我大呢，对吧？那这时候我就想起来，哦，原来我比你们大这么多，咱们已经不是同一代人了，对吧？那前两天呢，我点开了一个视频看，那个视频的标题叫做《男人过了20岁才能听懂这首歌》。然后我的一个同事呢，从旁边走过嘛，就看了一眼我的屏幕，就说：“你看这个视频，这已经远远超过你的这个年龄段了吧？”这个话一说出来就很扎心了，对吧？然后就是和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呢，经常聊起一件事儿来，然后自己再一想呢，这件事已经是15年前、20年前发生的事了，那马上呢就能感觉到这种岁月的沧桑、时间的这样的感觉。还有呢，就是心态上其实也会有一些变化，就比如说，当我听不懂一些年轻人的梗的时候，或者说不能接受一些年轻人的行为的时候，就自己不太能理解或者不能接受的时候，那内心呢还是会有点担心，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年龄大了才这样，对吧？但其实不是，因为就是你再年轻，你也不可能听说过所有的梗，对吧？你也不能接受所有的人的行为，对吧？这个，但是呢，年轻的时候就是很自信嘛，就是我听不懂，那也不是我的问题。这个，而且我听不懂，就是我看不惯的事情，那可能是你们这些人有毛病，对吧？这个，但年龄大一点呢，就会想这是不是我的问题？那潜意识里呢，还是会担心自己会落伍的感觉。像我小的时候呢，就是读历史书嘛，在很小的时候就读到。这个还是胸怀大志啊，读历史就是壮怀激烈的感觉。丈夫之手把吾钩，义气高于百尺楼，感觉自己能做一些很大的事情。看到这个霍去病21岁的时候就逐匈奴于漠北，对吧？这个当那时候觉得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然后到了这个20岁出头的年龄，也没成为霍去病那样的人。那再一看历史呢，霍去病到23岁的时候已经死了，那自己呢也不想死，然后就觉得。虽然没能成为这么年轻就很伟大的人，但是自己到30岁的时候就能退休，那总不是很大的问题吧？那我相信很多年轻人20岁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30岁的时候就可以退了，对吧？然后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也好，或者说是过自己真正喜欢的生活也好。但是你看我到了现在呢，就是还是感觉有做完的事儿，然后就是离退休还有很远很远。这20岁的时候呢，当时觉得年轻就是一种资本嘛。那现在想的年轻哪里是什么资本呢？年轻只是当年的一个借口而已。就当年你可以说我不如别人，是因为我还年轻。这个什么是资本呢？资本我觉得它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可以累积的一个东西，对吧？但年轻这个东西呢，它明显是个消耗品，而且消耗速度是很快的。那很可能呢，过了几年你会觉得我还是不如别人，但是我已经不再年轻了，对吧？而且呢，几乎所有的社会层面的这种竞争啊，它不考虑。年龄的都是，就是不管是商场也好，职场也好什么的，就其实不会因为你年轻就放过你。这个除了极少数的职业，像运动员或者说偶像明星这样的，可能年轻的时候确实有优势。但对于多数职业来说呢，我觉得年轻甚至是一个巨大的劣势。这个可能到了我这个年龄，反而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时候，是吧？因为你年轻的时候本来水平经验就不行，然后还给人感觉是那个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那种感觉，对吧？我年轻的时候出去跑业务，很多客户谈不下来。你回想，就可能是因为自己太年轻了，对方对年轻人 天生的不信任，就好比你去看大夫，如果这个大夫太年轻，你也不是很放心的这样感觉一样，对吧？但其实他可能这个学识上是没问题的，对吧？前几天呢，我和一个年轻人聊天的时候，那一个挺优秀的年轻人，毕业之后去了飞书嘛，然后他想要的效果呢，是在他谈业务的时候和他的客户聊天嘛，他的客户就一些老板们嘛，他想和这些老板们成为朋友的关系，他就问我怎么才能做到这样。我说这怎么能可能呢，对吧？就是说以你现在的年龄和阅历来说，老板们怎么可能拿你当朋友看呢？这个所以说年轻人根本都不是什么资本，对吧？他只是一些就是不成熟的小想法而已。所以呢，我在回顾自己过去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自己当年真的是就巨傻叉，就是怎么能这么傻逼呢，就错过了这么多的就是人，做错了这么多的事儿，对吧？然后这个说完心理的，我们再说说身体方面的一些变化。就是我觉得我的身体状态呢，其实和20岁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变化。我觉得现在社会中呢，就是多数的人身体状况还不错，就如果你是比较幸运的一个身体一直保持比较健康的话，我觉得不管是30岁、40岁，甚至是50岁的时候，其实身体的功能都没有什么显著的退化。我现在呢在打电子竞技的时候仍然可以打那个比较高分段的对局，甚至我在体育上也处在这个人生的一个巅峰期哈，因为我上学的时候体育是差生嘛，体育都考不及格那种，然后要是我中学老师看到我现在还能滑雪，对吧？那绝对能大吃一惊的。那我小的时候呢，就绝对不能接受将来自己是死在床上的这样的哈，就很高兴我现在还这么想。然后我觉得这个将来我想这个比如说能冻死在雪山上面，或者是被雪崩埋了也可以，对吧？其实我最想的是把自己将来发射到那个太空里面去，像三体人那个云天明的大脑一样。但是一想人类目前可怜巴巴的这个航天技术，可能到了宇宙毁灭那一天，那个另外一个星系都到不了啊，就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了。然后除了这个身体的技能之外呢，就是外表的变化肯定会感觉更明显一些。就是我在照镜子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年龄大了，这五官呢和以前也不是特别一样了，然后皱纹呢也越来越多，然后皮肤呢也越来越松，然后现在呢就是我只要一大笑，然后我和人就照片的时候照相的时候，我都故意不让自己笑得特别大，因为你一笑得特别大呢，这个脸上的皱纹就会特别明显。然后这当然可能也是因为我是一个直男嘛，本身对皮肤也没怎么进行过保养什么的。但是呢我也是有我的底线的，就首先呢我不能接受所谓中年油腻的感觉。就我其实问过好几个人，因为我担心这个事儿嘛，我就问为什么有些人会带着那种很强的就是油腻感，对吧？这油腻感是来自什么地方的，就是其实也没有得到答案，就大家也可以评论一下，就是说这种有些人给人感觉很油腻，对吧？究竟是什么原因，是哪一点具体让他给人带来这种油腻的感觉，对吧？就是我个人的思考呢，是我觉得首先一件重要事情就不能胖，这个因为我基因其实不太好，就是我一胖呢就脸先胖，脸就先变得很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在这两个地方囤积的很多，然后就是我又不太锻炼嘛，所以说我一定要控制好我的饮食才行。就人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呢，就是新陈代谢是很快的嘛，就你怎么吃都不会胖，但是年龄稍大一点呢，新陈代谢就会变慢嘛，然后就更加注重控制自己的这个饮食才行。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不能接受秃，就还好呢，我看一下我头发现在还发量还可以啊，但如果我发量不太行了的话，我一定会去植个发。有一段时间呢我掉头发掉特别多，然后我就担心自己是不是要秃了，然后还好还没秃，我现在趁着自己发量还行，把头发想再留长一点。然后但我的眉毛呢好像淡了很多，然后我也去把眉毛重新又那个纹了一下。就是话说回来，我其实对胖的人啊，还有这些有油腻感的人啊，以及头秃的人没有任何的就是歧视啊，这只是说我对自己的一个外表的一个执念也好，或者是对自己的一个小要求也好啊。就是但是无论如何呢，在你关注到自己这些变化的时候，对吧，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变油腻的时候，开始关注自己有没有掉头发的时候，然后那就说明你总是要接受年龄变大的这个现实嘛，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客观的物理规律，对吧？这个我记得当时吴佩孚就是过50岁的生日的时候，康有为送他一副那个对联嘛，那个对联上联是木也阴阳，百世功名才半几，就是意思就是50岁好时候还没开始呢。这个木也就是把这个牧野之战嘛，就是把吴佩孚比作姜太公嘛，那姜太公70岁的时候还没成什么气候呢，对吧？然后当然下联是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这个和我们没什么关系啊。就如果按照这个对联的说法的话呢，就是就觉得自己还年轻，这个时间呢还有这个。但是这个我看有人说啊，这个人这一生啊要接受自己三次，要有三次认知的改变。第一次呢是认识到自己的父母只是很平凡的人，第二次呢是认识到自己只是很平凡的人，第三次呢是认识到自己的子女是很平凡的人啊。这个我现在呢其实第二阶段还没过， 就内心呢还不想承认自己的平凡。这个，但是你再看呢，就是你看在美国的扎克伯格也好，中国的张一鸣也好，黄峥也好，黄峥好像更大一点，但可能也是80后啊，就是都是80后的人，其实和我都差不多。就你看人家都做成什么样子了，对吧？然后当然我知道，就做成他们那个层次呢，那不光是也还得有那个命的啊，就肯定是得有那个命的。这个，但是再怎么说呢，就是我后面如果再做成些什么事情，这个到现在都可以说是这个大器晚成了，对吧？你这午夜梦回的时候怎么面对自己，就是还是能感受到这种年龄上的压力，就是还是不太能接受平凡的一生，对吧？好比这年龄还挺关键的，你一姑娘20岁的时候可能不着急找男朋友结婚，对吧？但是你到了30，很多心态可能就会不一样。然后你想，如果是做事业的话呢，可能做事业的你这个年龄多少，也就是从20多岁到个60岁，对吧？这个还有多少年？一想想呢，就觉得还是挺悲哀的哈。再聊聊这个事业哈，这个事业我基本上就有3个身份嘛，一个创业者，一个是投资人，还有一个是自媒体人。创业这一块呢，我是 Effie 的创始人和 CEO，然后我是一个 MCN 机构叫钱尼四的创始人和 CEO，然后我们公司呢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业务，包括给一些大厂做服务啊，包括我们在东南亚也还有一些业务啊，包括一些和创业团队做的一些合作的尝试啊什么的。就是有人可能会说，你这不整的还挺好嘛，就是这么多摊的事儿，那可能对于很多创业者来说，能做成这里边的一件事儿，就也还行。但从我的角度呢，就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就这几件事儿里面呢，我个人最喜欢的头衔其实是 Effie 的创始人和产品经理。就是 Effie 是最早我给自己定制的一个写作软件嘛，就是现在呢市场的口碑也挺不错，安卓版也上线了。现在就我内心的底层呢，还是一个做产品的一个人。就如果你想找一款软件，就是简简单单的写写东西，然后有个很好的写作体验，各个平台都可以用，也不依赖网络，而且这个软件商即便倒闭了，你的东西内容也都不会丢，那 Effie 是很值得你去试的。但是 Effie 的问题呢，是它现在还不赚钱，就是它仍然是一个亏损中的一个项目啊，这就让我的自豪感就大打折扣啊。就是毕竟赚钱的项目才是好项目，对吧？然后钱尼四这边呢，钱尼四现在也是一家小有名气的这个 MCN 机构，起码在 B 站的生态里面呢，我们排名比较靠前的还是。但是 MCN 这个生意呢，天花板真的不高，你说它能做成一家多么多么伟大的公司呢，也看不到很大的希望。然后呢，就是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业务啊，就有一些当然也能赚一点钱，但是你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就好比你和你开了个厂一样，对吧？它就是赚一点钱，这整个天花板也有限。我呢，在创业视频里经常给大家讲，就是要做一些天花板更高的项目。但是你回头看我自己的这些项目呢，你说有一个项目它能做成这个100亿市值的这种苗头吗？这说实话，坦白说没有啊。就是当然我知道，你说现在呢这个大环境也不好，就是搞创业搞投资，这个难度都上升了很多，这个大的机会呢其实也越来越少。就是，但我一直觉得呢，搞创业、搞投资，就是你短期可能是靠运气啊，但是你长期来看都是实力嘛。然后现在呢，仍然机会其实也挺多的。然后呢，我觉得我的呢，从能力上讲呢，也没什么问题。然后当然，而且你甚至你还可以看得更长线一点，就将来也会有新的经济周期，对吧？这个也不会是一直这样的环境，但还是会感觉就是挺悲哀的，因为就是做的也真的一般啊。这个，然后第二个身份就是做投资嘛，就是我参与了很多餐饮连锁餐饮项目的早期投资嘛，有好几个项目呢，现在也估值几十个亿了。前两天还刚投了一个粉丝的一个项目。投资呢就是一个钱的一个游戏，但其实我的性格呢是很自闭的性格，就是不管是去募资也好，还是去和这些项目聊也好，见很多人也好，但说实话，这些聊天本身啊就不是我热爱的一件事儿。这人呢其实分为内向的人和外向的人，我其实是很内向的一个人，虽然我录视频什么的，但其实就真的是不爱聊。然后就是外向的人呢，他是就是他的区别是在于这样，就是外向的人他是在这个在社交中能获得能量的人，他和人聊聊天他就嗨了，然后对吧？他如果没人和他聊，他就很蔫了，那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内向的人呢，在社交中他是一个消耗，就是和人聊完天之后就觉得特别累。就我是一个挺自闭的一个人，我经常和人搞社交啊，聊完天其实感觉对我的消耗都非常大。我今年呢，你说做投资这边，就是我也募了一些钱，也投了一些项目，今年一共投了3个，我主导了一个。然后想，其实还有呢，就是想做我们的一些项目，做出海，但是也还没这个没怎么起步，现在还。然后今年投的，我们其实投的项目表现是不错的，但主要是我合伙人还比较强，对吧？然后项目多了也一堆挺麻烦的事儿。 然后就是我做自媒体人的这个身份，说到这块呢，大家心里肯定都有数。你们看我的粉丝都多长时间没涨了，对吧？然后好几年前的时候，就是当年南风窗对我有一个采访嘛，就问我为什么做李自然说，然后我就说，你看讲经济的有吴晓波，对吧？当时讲杂谈的有高晓松，这个但是呢还没有一个就是讲商业讲的挺不错的一个人，那我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人。现在呢，高老师好像也不是很乐观啊，这个吴老师呢挺厉害的还是啊，但好像声势也没有以前那么。就因为现在发生的人太多了嘛，就当然他们都比我厉害太多啊，但是我已经不是特别想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了。就是首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普及的一些东西，但是当你的粉丝数完全不涨的时候呢，播放量也越来越低的时候呢，这肯定不是一个正向的反馈了，对吧？这个但是我还是东西。那前面的总结呢，大概就是说，你看虽然说又做创业又做投资又做自媒体，你说哪一个看起来呢也都还行，但是呢现状我也都不是特别满意那种，对吧？然后这个说完了年龄事业，我们再说说就是这个和人际关系有关的事。因为我一直呢是很懒得经营人际关系的一个人，就懒得在上面花时间。我其实是一个情商非常低的一个人，就有人可能觉得我情商还行，那是因为我用我的这个智商呀，就软件模拟了这个情商的一些东西啊，就是但是一放松下来呢就没有了。他不是说人家那个真正的情商就是天生就是带硬件加速的啊，就是我是靠软件的。然后比如说这个好几年前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事儿，那时候我还拿项目去融资呢，当时去见一个投资人嘛。我当时穿了一双有点小贵的一双鞋，然后那个还是有点小众的一个品牌。那个投资人呢和我穿的鞋是同一个品牌的鞋。这个我当时没注意这么多啊，但是和我一起去的人后来跟我说的。然后那个投资人呢就情商很高啊，他找个话题来就是暖一下场，对吧？然后就我们俩穿一样的鞋嘛，他说你这双鞋挺不错的呀。然后因为他和我穿一个品牌，对吧？然后我当时呢就是那劲儿没过来，也没多想，只为了表示自己很谦虚，我就说了四个字，我说哎小杂牌，就说这个鞋是个小杂牌嘛。当时那个投资人脸色就一变，我还不知道发生了啥。那后来这个和我一起去的人才跟我说，人家穿的鞋和你是一样的。然后再早些年的时候呢，我当时和我一个女朋友嘛，我们在网聊天，她跟我说她特别喜欢一个电影，一个文艺片，然后我就说这个电影很垃圾，然后前后不符合逻辑的，就是哪里哪里好几个漏洞对不上的都。然后呢说完之后她就不怎么理我了嘛，然后我在 QQ 发消息她也就不再回了。然后第二天呢我就问她怎么昨天晚上发消息都不回了呢，然后她就说她昨天晚上睡着了。这时候呢但凡一个男的，对吧，他脑子只要没问题就知道这是人家的一个说辞，对吧？人家为了避免尴尬就好心好意的跟你说这个他睡了，对吧？就避免尴尬。但是呢我当时就信嘛，就是我就反问他嘛，就说怎么可能突然间就睡着了呢，对吧？你难道是一下子就昏过去了吗？你是趴在键盘上就睡了一晚上吗？这果然就很快分手了就啊。这种事呢其实我做的就太多，我从小就是这样的人。我上初中的时候也有个女生和我关系挺好的，然后有一天呢她就跟我聊天嘛，她就这个表情挺羞涩的跟我说，最近呢学校里面有很多人说咱们两个是在一起的，就是有很多留言说我们是男女朋友的关系。然后这时候呢我就给出了一个史诗级的一个回答哈，我说不要紧，咱们山正不怕影子斜。这你们可能是觉得是段子，对吧？但这个我真实的生活其实也就是这样的。前两天呢还发生过一个事，就是我最近经常用一个微信表情，就是狗听了都摇头。然后前几天呢我和一个人聊一个事儿，那个事儿呢就有点离谱嘛，然后说话过程中呢对方听了就连连摇头，然后我也没过大脑嘛，就说了一句你看了吗，狗听了都摇头，就是所以说这就反思一下呢，就是没啥进步，就活了好几十年呢都白活了。就我觉得呢现在我仍然觉得要坦诚，就是直话直说，但是还是得过大脑，有的时候你就不能，就是很多人误解了这个坦诚啊，这坦诚也不是说你专门挑难听的话说，对吧？而是说你同样是直率的表达呢，你可以婉转一点，对吧？说的稍微的好听一点。就前几天呢，一个朋友跟我说，这个他就是他和他的一个女性朋友，他说他和他的男朋友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认识的。就是我脑子第一想说的话呢，就是这就是概率嘛，对吧？你天天想找男朋友，你总是可以在任何奇怪的地方都能找到男朋友，对吧？你这是概率问题嘛。但我后来呢我就说这是缘分嘛，就是你其实你想这个话呢，这是概率，对吧？和这是缘分，这不是一个意思嘛。这个缘分也是 概率的体现，对吧？但是你说缘分呢，就会让人舒服很多，对吧？人家说找一男朋友，你说这是概率，对吧？那好像就不太好，对吧？然后最近一些事儿呢，其实也让我就是挺伤心的，然后很多事儿、很多关系也没处理好。就其实我到最近呢，才意识到，就是人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完全不能用自己的思维方式来揣度别人。就是你理，其实在其他人，就是你认为很理所应当的一些事儿，对吧？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不能接受的一些事儿，或者是同样的一件事呢，别人在意的点可能和你在意的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以前呢，总是认为同样是人呢，大家总是可以互相的理解对方，对吧？但是现在呢，我完全不这么想。我举一个极端点的例子啊，我作为一个直男，对吧？我可能永远也不能理解一个 gay 他为什么会喜欢男生这一点。就是我当然我可以尊重，但是我永远没法真正的理解他的内心感受是什么样的，或者说让我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这个事儿，我可能永远都做不到，对吧？那所以说我发现就很多人，大家还都是以自己的方式来揣度他人的感受，这个呢其实就不太准。嗯，人和人的感受呢，其实人和人其实非常不一样的，就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嘛，差别真的非常大，这也是特别让我困惑的一点啊。所以说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还是比较简化的处理这些关系会比较好一点。不知道啊，那个最后呢，和大家聊几句这个人生的意义啊，就是我对人生的意义其实有很多的思考的，因为我看今天已经聊了快半个小时了，这块也没法再展开聊了。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能可以专门出一个视频来聊这个话题。这个，但如果说更普世一点的，就是很多人所追求的，就是无非是一个是名，一个是利，对吧？就是名呢，当然是个好的东西啊，就是白首为功名，对吧？这个以前古人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还有说一万年来谁住史，三千里外觅封侯，对吧？这都是说人们对名的追求。但是首先商人的这个身份呢，他就不适合做这个青史留名这个事儿，对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人，这个人呢叫做包玉刚，我相信呢大多数人应该没听说过他。这个人呢是几十年前最顶级的一个华人的商人，这个是世界船王，而且呢在政商两界的关系都很深厚，就他和我们的总工程师走得非常非常的近，在香港的回归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但是呢今天呢几乎没有人记得这个人了，对吧？这当然可能上海有些人会知道这个人，因为呢他在上海还有一个包玉刚的学校嘛，但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没听说过这个人了。就是如果做到这个层面的一个人，对吧，就是几十年后仍然会被大家淡忘的话，那有什么好追求的呢？这个名，对吧？就是有人可能说这个商人就是臭赚钱的，对吧？你们本身就不要去追求什么名，你们如果想青史留名，应该去当科学家、当艺术家、当文学家，对吧？你看这个李白、杜甫也好，或者说杨振宁也好，对吧？他们是可以千古流芳的人，这个呢有道理的。就所以说，其实我一直想在退休之后啊，我也去写写小说什么的，这其实是我挺想干的一个事儿。这个我平时的工作呢，就是需要的理性太多，需要的感性太少，就所以呢，我其实是常年压抑自己感性的一个人。就很多人可能觉得，就是艺术家嘛，就是特别需要这个感性，不怎么需要理性的。但我完全不是这么看的。就我觉得真正厉害的艺术家呢，应该是感性和理性都很强的。就是艺术家的理性，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哪怕我们认为这个很感性的艺术家，比如说像李煜，对吧？这个我们还是拿诗词来说，这个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对吧？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吧？这是大家觉得可以说是感性的极致了，对吧？但如果你仔细看他的词呢，他的很多作品逻辑性都非常非常强。比如那首《晚霜初了鸣鸡雪》，对吧？就是它里面就是有色有香，有声有光，有动有静，就是整体是非常立体的一个结构，就是明显的是有很理性的安排的，对吧？还有一些音乐作品啊，绘画作品，我觉得背后不光是感性，就是它理性的框架一定是非常强的。然后在我看我创业之前写的一些文字，就是虽然很幼稚啊，但是还是很飘逸潇洒的感觉。但我在看我现在写的东西呢，都是一二三，对吧？小一、小二、小三，然后就是首先怎么怎么样，其次怎么怎么样，再次怎么怎么样，都是这样的。然后你看我们 FA 在做的时候也是为了专门为了我优化嘛，就是专门对写这种结构的时候会有一个展现的层次很清晰的一个框架的一个优化，对吧？这其实也是我自己用的嘛。就是这种写法呢，完全就是为了追求效率，就是为了追求这种思维的逻辑，而不顾其他的一切，对吧？当然 FA 软件也没有问题，你拿它写感性的也可以写，对吧？那当然写这种理性的也可以。就是从我自己来说呢，我还是希望就是能够回到更年轻的时候的我，就是看到一花一鸟一草一木都能有所感发， 对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对吧？或者说独怜幽草涧边生啊，上有黄鹂深树鸣，这个多好，对吧？而不是说一直在框架和逻辑里面一二三怎么怎么样，这个花有什么用，这个鸟有什么用，对吧？这个不是这种东西。这个说完名再说利啊，其实我是一个物质欲望挺低的一个人，就是我也不怎么喜欢，我从来都不买奢侈品，也不喜欢那些名车啊名表啊什么的，就喜欢也买不太起啊，然后也不抽烟，喝酒的话呢就喝点啤酒啊，然后可能爱好就是买点数码产品什么的，然后其实比如说这些消费呢，我觉得你比方说这种我平时喝的啤酒可能几十块一瓶，100多块一瓶都有，但是有一就是我看人家在路边上，有一次我看到有两个民工坐在马路牙子上面，就喝那个1-2块钱一瓶的啤酒，也很开心。就我觉得我也可以。就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都不是很重要的东西。我觉得人的幸福感的时候来自于就是内心的感受，还有就是比较。我觉得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就是比较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我有个朋友在新加坡，然后他一开始买房子嘛，我去过他那个地儿，其实挺漂亮的一个地儿，然后门口也有海啊，就是也有玩的地方，就真的是也有花园，就挺漂亮的。后来呢，他就看到他身边的朋友都买了那个别墅嘛，那就买那个联排别墅。买了联排别墅之后呢，就感觉这个还是独立别墅更好。就这个东西呢，你追求起来是没个头的，我觉得。就很说个有意思的事，我那朋友在新加坡的那个别墅嘛，其实新加坡我不知道是因为地方小还是怎么样啊，就是他每一个别墅都有一个独立的邮政编码，所以这哥们当时就装逼嘛，就说这个让别人给他发快递给他，然后别人问他你的收件人的地址是什么，他就说你不用写地址，你就写这个邮政编码就行，这个邮政编码就是我家啊，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然后我其实认识的人里面就是几十个亿的老板也有几个，然后就是有些人心态好还行，有些人苦逼的也不得了，那我觉得他已经很多钱了，对吧？那他们压力也很大，因为比如说有些人他的公司可能适合那些比如说像腾讯像字节这样的公司在进行很正面的竞争嘛，那在这些巨无霸面前他们也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东西而已，对吧？也是很没有安全感的，还是就所以说我觉得幸福感呢和钱多少其实关系不大，就关键是你和你身边的人的比较怎么样，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心态怎么样？就如果你在你身边的人里面相比，你是处在一个肩部的一个位置，对吧？你是一个前三分之一或前四分之一，我觉得可能是幸福感最高的一个位置。所以那就总结就是，名利可能都不是很重要，对吧？这个人生还是关于自己的体验嘛，就是其实还是想沉浸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面。就很多年前的时候，我有段时间呢，就是开车到处玩，然后那时候呢，靠给外国人点评围棋的棋谱为生。就是点评一盘棋呢，我当时收费还特别便宜，就是10几美金一盘。然后因为我白天开车在外面玩嘛，就晚上回到酒店之后呢，我就算一下，我今天花了多少钱，然后呢，我需要给人点评几盘棋才能把今天的这个钱给赚回来。然后呢，我晚上就打开电脑给别人弄棋谱什么的。其实那时候呢，感觉日子过得挺有意思的，还是就所谓充肠即美食，是吧？容膝即安居，书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娱。就是这种生活，它也不需要多少物质，关键还是精神层面的东西，然后可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对吧？其实怕呢就怕就是你想做事呢，就是既没有做成很牛逼的事，然后呢又没有做成真正想做的自己，对吧？你看大家发朋友圈呀，或者是做视频啊什么的，就大家其实都是把自己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看，就一些做自媒体的人他已经很难受了，就他但是做录视频一样是很开心的状态，就是逗观众开心。这当然这是一种很敬业，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那些这个，但是你要说那些创业者也好，对吧？或者说企业家也好，当他们面对媒体的时候，面对投资人的时候，就民营企业里面可能一堆烂账，可能一堆乱七八糟的事，对吧？他一样要给投资人吹，给媒体吹我的企业多么好，我这边怎么怎么好，对吧？然后我见过的所有的号称自己很赚钱的人，10个人里面可能有7-8个是不怎么赚钱的，都是就包装出来，对吧？有些人呢这个水平比较好，赚的比较像啊，有些人呢他水平就很次，我问他两句呢就是破绽百出嘛，一看这个人就没赚到过什么钱，这就是属于那种蝌蚪身上闻青蛙你秀你妈呢，对吧？这个非常的无聊，我觉得。就是我呢其实也不想就是说在我的观众或者在你们面前装 就是我正常情况下呢，我情绪是很稳定的一个人，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波动，对吧？所以我最近的状态确实一般，但说不定呢，过两天我又满腔鸡血的去干活了，对吧？今天呢，就和大家就聊到这里吧。有趣的灵魂聊科技人文，我是李自然，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心啊！无论去与往，俱是梦中人。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欢迎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是李自然5460，全拼的李自然，数字5460，李自然5460。